箴言21:2-31，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追求仁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阿们。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民数记的第7章。哎呀，有完整读完的弟兄姊妹有吗？有读完吗？你会发觉12个族长献的礼物一不一样？一模一样，那干嘛要读12次啊？当初第一次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完第一个就觉得哎呀，一路就跳过去，很快就到了最后结束。摩西在神在帐会幕当中与摩西对话，有啊。那这次你真的要平心静气的把它读完啊。这一章很特别哈。这一章是旧约当中除了诗篇119篇当中最长的一章，所以如果拿掉诗篇119篇，这个是全旧约当中最长的一章哦。但是它的长却有很多次的重复，几次的重复？12次的重复。为什么要这样记录？很特别哈，一定都是归咎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们来看第一节哈，从第一节第7章的第一节，摩西立完了什么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其实第7章它发生的时间并不是在第7章这个时间，第7章这一章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所发生的这个时间啊，各族长献祭它应当是要发生在出埃及记40章刚结束的时候发生的时间。因为您看它的日子，按照出埃及记所记录，这应该是百姓出埃及之后第2年的正月1日。可是我们读第1章到第6章的时候是发生在出埃及的第2年的2月，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月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应该是在数点百姓完之后的之前的事情。所以但是为什么会是记录在之后呢？有它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在读会幕的时候啊，读帐幕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概念。怎么说呢？在旧约当中，从创世纪，你会发觉神与亚当的对话，你会发觉神与亚伯拉罕的对话。所以神来拜访亚伯拉罕，到了拜访以撒雅各与他们之间的对话，直至到了出埃及记，当神透过摩西把百姓带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神渴望与他们亲近。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要有个概念，为什么要建造帐幕会幕，为什么要有祭坛这么的重要，而特别花了一整章，就是立位记一整卷的书，特别交代献祭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神渴望与人同住。当神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叫做拜访，那个叫做造访。而到了出埃及的时候，神渴望透过这群出埃及的人，渴望与他们亲近，所以指示了摩西教导他们如何建造整个会幕。所以到利未记就教导他们你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祭坛，有各样不同的祭。而到了民数记就启示出来，原来神渴望与人同住。所以会幕的建立是预表神在这个地上他有了居所。而到了新约更明显，而这个居所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建筑物，而这个居所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神不是只是在高高在上的一个神，神渴望与人同住， 渴望的一种地步，还不是与人同住，还渴望住在人的里面，这是一种爱的渴望。所以你在读整个旧约会幕的建立建造，有这么多的器具啊、又设立了祭坛，又告诉你什么祭什么祭什么祭什么祭，通通都是有一个目的，就是神渴望与人同住。所以你会透过民数记发觉，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个与人同住的一个爱的吸引，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原来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是一个被神所爱所拣选的民族，我们能够为着他的权益，为着他的名，在这个世代我们能够同他一同征战。所以民数记就是教导我们，神渴望与我们同住，我们是他所爱的。所以透过祭坛，透过会幕，我们能够为着他的名，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权益，在这个时代征战，就是让这地能够恢复与神之间有个之间爱的关系的连结，不受到任何的拦阻。所以为什么民数记一开始一到四章要讲述到什么编组，回应一下，一到四章是讲到什么编组，谁在中边，谁在西边，谁在南边，谁在北边，谁走的时候在最前面，各归各的道，这是讲到编组。而这个军队呢，要出发之前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五章要先对付他们里面的五种罪，哪五种啊？大麻风、漏症，还有呢，摸到死尸的不洁净，还有呢，恢复了人最后一个什么？对神不贞洁的爱。所以到了第六章，吸引一批真实爱神为他而活的拿西尔人。所以拿西尔人有个更高的呼召，在这地上我们除了对付五种罪之外，一个军队要有能力，乃是这一群人是一个真实为神而活，真实爱神的人，是吗？所以到了第七章就开始做了几件事。第七章就教导他们献上礼物，礼物跟祭物不一样，待会会解释啊。献上礼物，到了第八章洁净，第七章第八章洁净利未人，第九章再过一次逾越节，提醒他们第二年的逾越节不一样了。去年的逾越节我们出了埃及，今年的逾越节预表神与我们同住了。所以到了第十章才有办法制奏音号吹号，百姓才可以往前行。所以一步一步都是照着神的教导，神的启示。所以我们除了要学会我们都被编组之外，我们还要学会什么？对付里面的罪。开始神呼召我们有一群真实爱他的人，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逾越节的荣耀，逾越节的爱，以及逾越节的属灵含义。自从音号一吹响，我们众人方得起行。这是整个民数记一到十章一个重要的脉络。那今天第七章我们就要来看看，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献上礼物这件事情要重复记录十二次，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什么膏膏抹了，使它成圣。膏膏抹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含义，膏的膏抹就是预表这是什么属于神的，这很特别啊。本来是会幕，这是预表神来居住，但是透过膏抹以后，神不单是来居住，也预表这个膏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可以让神来造访，但我们有没有一种被膏抹的一种的地步，我们是完全属于神的。有人可以来到教会当中，哎，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真好，基督信仰能够成为我的一些生活的帮助，我沮丧的时候他可以给我力量，我彷徨的时候他可以给我方向，我软弱的时候他可以给我力量，哎呀，这样的信仰真好。但是能不能成为一个真实为主而活的人，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一个被膏的人。我们可以让神造访，但我们可不可以成为真实神所拥有的居所。你去租一间旅馆啊，你觉得这旅馆真好，但你不会有种想法说这个旅馆是我的吧？不会。但是神今天来居住这个地方，他渴望这个居住的地方是属于他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所造访的人，也能够成为神所居住的人？那 第二个我们就要来讲这些百姓要献礼物啊，你看很特别啊。第二节，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干嘛？哎呀，这个奉献很特别啊，他们就把自己这些贡物哦，记住哦，是贡物不是祭物哦，是贡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及至第四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什么？你要怎样？哎，就表示摩西可能问了神一个问题，这边没有被记录下来。神啊，可以收吗？礼物贡物可以收吗？啊，所以神就小谕摩西说，你要怎样收下。哎呀，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好感动，我刹那之间我就说，主啊，这一段真棒，原来祭物叫理所当然，贡物啊，那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你看看啊，你想象一下当时的会幕高抹了，对不对？会幕的建立、祭坛的建立、还有祭司制度的建立，都预表一件事情，神渴望与我们同在。所以每当我们献祭的时候，那就是在我们理所当然的献祭，叫我们能够与神恢复一个关系。但是进到会幕那就不一样了，祭坛是叫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但是进入到会幕的里面，那个关系就更深，乃是我能够明白原来灯啊，你们知道会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来，第一个是什么？点灯，我就找到神能够成为我的光。这个时候呢，第一步一定要点灯，要不然你进入到会幕里面没有电灯，没有光啊，没有窗户啊，会幕没有窗户啊，我第一个要点灯，我就晓得神是我的光。然后呢，我就去怎样摆饼，神是我的粮，他供应我。然后透过香坛的祷告，神与我之间有一个什么对话的关系。但是我还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看到那个约柜，约柜的上面有什么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所以神就在施恩座当中与我对话，我就能够明白约柜里面所放的有石板，有装着玛拿的金冠，有亚伦发芽的杖，预表他就是我的真理，预表在我一切的道路上面有玛拿的供应，然后在这个枯槁的木头上面有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就能够体验到原来神是我的光，神是我的粮，神是我与神之间对话的关系的连结，我还能够看出神是我的道路、我的真理、我的生命。所以本来我只是一个献祭的人，一个有祭坛经历的人，他才会进入到会幕。一个祭坛他是献上祭物，一个真实感受到神的爱、神的罪的饶恕、罪的洗净，我生命一个重新的恢复，与神有一个情深亲密关系，进入到至圣所，进入到圣所关系的连结的人，他才会懂得献上礼物。祭物那是理所当然的，但供物那可是我们对神爱的经历而有的回应。所以您看看了、因着这个有爱的回应，神宝贝、神宝贵，以至于以色列人这些首领献上每一天都献上一样祭物的时候，在旧约当中一个我们很常常忽略的一卷的一章的经节的里面，神一个一个一个的纪念，神不轻看。孩子上了幼稚园呢、在母亲节当中啊，他画了一幅画，画给妈妈。妈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画写的字也歪七扭八，妈妈母亲节快乐，还是注音哈啊，甚至是英文单字乱七八糟，那个妈妈画起来也都是歪歪的啊。但是那个妈妈为什么要把它贴在冰箱上面？为什么？感受到这个孩子对他爱的回应。所以在民数记第七章当中，对你而言，读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孩子、哪一个名字献上什么礼物，可能你读过很想跳过去，但对于神而言，那是每一个孩子对他爱的回应。所以你就会很宝贝这些名字，你在读的时候，原来他们献祭是因为他们在祭坛当中知道了我们的罪可以得赦，我们恢复了神的什么关系。但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荣景，不单是祭坛，我们还进到了帐幕、会幕。虽然我们不得已进去了，但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进去，那个会幕就是神的自己，那个会幕就是神的居所， 而今天我就成为了那个什么会幕，原来我是被膏的。你要记得那个会幕就是我们，我们就被膏了。所以在我们里面有金灯台，神成为我里面的光，在我里面有摆放陈设饼的桌子，我里面有生命的粮的供应，在我再往里面一点，我与有神对话的施恩座，在约柜的里面有什么，在神的同在的中心里面有真理，有他道路上面一切的供应，还有复活生命的大能。我这个人就会感受到，原来献祭是我应当的，但我还有个更深一步爱的回应，我可以献上供物。可是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大多以为我们献上了祭物就是供物了。不，祭物是理所当然的，而供物是我们对神一个爱的回应。所以你会看到这十二个族长他们所献上的几天啊，一天，一个族长就要一天。他献上的是什么？两只公牛，十五只羊啊，对不对？你们不是说你们有毒吗？有吗？几只羊啊？你们有没有数一下？有没有数？十五只羊啊，你数一下嘛哈。一整天哎，献上供物是献上一整天哎，献上到一种，你要想想看，我们那个很远哦，东南西北，东边三个，南边三个，西边三个，北边三个，这么多人，我们无法到祭坛和会幕的前面，我们只派族长来，族长就牵了十多只的祭物来到神的面，那供物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献上完祭之后就把这些供物献给耶和华，而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怎么献上这么多啊，哇一整天。但是你仔细想想，一个这么大的支派，我们刚前面有数点过对不对，这么大的支派，神向我们要的只有那么的一点点，你发现了吗？原来神向我们要的并不多哎，我们给神的其实也不多哎，但然而神却把我们的名字都记录在他的话语的上面。很多时我在服事的时候，就上次我祷告，我很喜欢去看一看啊，在那个教会的服事表的上面，到底我的名字出现几次。到了年底的时候，我就数算一下，数数看，我这一年我的名字，哎，招待我出现了10次，什么什么奉献服事我出现了6次。教会的什么什么爱宴服事我参加了2次，小家的服事里面记录我的名字我参加了3次。到了年底的时候一数算，哎呀，对于别人而言呢，大家都只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服事，很少去数算别人的名字，对不对？你看周报表的时候会不会服事表的时候会不会去数算别人的名字出现几次？不会嘛，你都是数自己的名字，还是你从来没数过？只有我我去数数看我自己名字出现几次，因为我知道神宝贝，我知道我对他的任何的服事他纪念。所以每当我读到民数记的时候，甚至我读到尼希米记，甚至我读到历代志上下，那个列王记上下，那一大群的名字跟数字很想跳过的时候，我都告诉我自己，那是神宝贝的名字，那是神记录的名字。我就会问我自己，主啊，今天我献上了祭物，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让我能够恢复与你之间的关系。但我今天有没有办法是献上供物，以至于我的名字是你所宝贝的，你所在乎的，那是我对你一个最深爱的回应。可是你会发觉他们在献祭的过程里面，什么祭都献了，只有一种祭没有献，什么祭？不是说有毒吗？什么祭没献啊？燔祭有没有献？素祭有没有献？平安祭有没有献？赎罪祭有没有献？那赎愆祭有没有献？没有。原来这样的一个祭在神的面前，他们的确成为了燔祭，为神而活；素祭成为他们的生活，唯有神的见证；平安祭他们与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赎罪祭是神悦纳了他们，以至于恢复和好关系。在一切这种爱的关系的里面，不再有赎愆祭的纪念。 你会发觉这一整章全部都是在讲爱的连结，不单只是祭物的献上，而是因着供物使神有一种爱的回应、爱的给予、爱的纪念。你就会越来越宝贝所献上的。你说那个金鱼，就是金鱼，其实就是那个小碟子啦，你不要想到是一个很大，因为这重才100公克而已，100公克的金能够多大呢？小碟子、银盘、银碗，实际上族长们献的并不多，但是神却把它记录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再看啊，来，你回头去看，从一开始犹大支派，你看银盘子重多少？130克勒，那时候才几公克。来，银碗重几克勒？70克勒啊，满了数计。一个金鱼重几克勒？10克勒，10克勒才100公克哦。100公克重不重啊？哇，太厉害，3两而已啊！3两的金子还要打成一个小碟子，多薄啊！就这么一点点，神就纪念了。所以你看，供物使神的心得着满足，哎，祭物是让我们恢复与神之间爱的连结，供物使神纪念，以至于在奉献的最高峰，连续12天之后，出现了一节好棒的经节，哪一节啊？89节。怎么了？摩西进到会幕，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二基路伯的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我好喜欢这一段，我说神啊，帮助我，祭物是叫我与你有一个什么和好的关系，但透过每一次我供物的献上，让我进入到会幕的里面，你能够与我说话，那是一种爱的关系的连结的说话。从这一刻起，神正式的与人同住，神在地上找到他的安歇之所。所以有时候在想啊，神如果就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知道教会是他的金灯台，神能够行走在金灯台，但是神有没有办法居住在我们的教会？而这个教会被他高抹到一种地步，这个教会是属他的，就即使到我们这一个人，主啊，我每次来到你的面前，我都知道我在献祭，我知道我为你而活，我知道我的生活要有见证，我知道我要参与服事，但我这个人能不能被高抹到一种地步，你能够与我同住？因着与我同住，我当你向你献上爱的供物的时候，我还可以有一种爱的对话。我们常讲，哎，那个人做见证，他听到神的说话；这个人做见证，他听到神的说话。你的心里有时候会不会想，奇怪，我怎么都没听到神的说话？有这样的冲突挣扎过吗？有吗？有啊，卫士啊，就奇怪，别人怎么整天是见证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我这边听了半天，我都听不到神的说话。啊，我就后来发觉，原来我不单只是要有祭坛的经历，献祭，我还要有什么经历啊？会幕的经历，在会幕的经历当中，我就会献上了什么供物，而这种爱的回应，以至于神对我有一种情深亲密个人关系的对话说话。所以不要去怀疑，哎，为什么别人都听得到我听不到？那我们就看看是不是我只停留在祭坛的经历。什么叫做祭坛的经历？我就是稳定参加小家，我就是稳定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哎，这样就好了，我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了。不，你还要进入到什么会幕的经历。祭坛是叫我们与神恢复合一的关系，会幕是让神可以居住在我的里面。那就不是参加小家，那就不是参加主日参加服事，而是我让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天天与我生活，而这种的生活，我向他时刻有爱的供物的摆上，可能是我的时间，可能是我的金钱，可能是我跟他与一种情深亲密的关系的付上的代价，那个时候他的说话才会领到啊，那就是一种情深亲密的说话，是进到会幕里面，在施恩座基督伯的那里有神对摩西的说话。你渴望神对你说话吗？
渴望。
让我们 的教会，我们今天能够从编组进入到什么？对付罪恶。更深的，我们有个积极的回应，我们都成为一个爱主为主而活的拿细耳人。接下来我们都有会幕与神对话的经历，我们这样的一个军队才有力量，这样的一个军队才能起行，这样的一个军队才能够起来征战。阿们。所以参加小家，参加祷告会，参加主日，你以为就是基督徒的最高的服事表现了吗？不，那就是你祭物，不，那就是你一个祭坛的经历而已。你还有什么经历？会幕的经历。每天要不要读经啊？每天要不要等候神啊？每天要不要祷告啊？每天要不要花时间与神亲近啊？在这个会幕的里面，你还要献上爱的礼物，你的供物。那个不就是教会的要求了？教会的要求，我们简单概括来说，那可能叫做理所当然的服事，那叫做祭坛。你还要进到会幕的服事，那就是你个人与神的关系了。那个时候你爱的供物才会使神满足，那个时候才有神对你我的说话。阿们。妈妈有没有？好，那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民数记第七章，这么长的一章，同一件事情记录了12次，我好喜欢这一个。想象一下，你有12个孩子，12个孩子在母亲节的那一天或父亲节的那一天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你是那个爸爸，你是那个妈妈，12张图画通通贴在冰箱上面，可能跟着你的孩子有了一张的照相，而这个照相相片你会放到你的皮夹的里面。这都是一种爱的关系。原来我们孩子向父母亲的爱，父母亲珍藏。今天我们不要停留在祭坛的满足，我们要进入到什么？会幕的供物，不是祭物，会幕的供物。我相信你我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是他所保爱的。阿们。所以当门徒们出去赶鬼，鬼都服了他们，耶稣说这没有什么好开心的。耶稣说什么？要为你们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快乐。这才是神所宝贝的。让我们都一同进入到会幕里面，有爱的供物。从今天开始进入到会幕，我们的教会，这个军队，这样的战士才有征战的力量。阿们。我们祷告，主啊，让我不要停留在祭坛，我要进入到会幕的里面。主，让我不单只是献上祭物，我还要献上供物。第三，主啊，当我进入到会幕里面的时候，求你与我对话，让我有可听的耳，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请。